就是监狱的里面，那个也彼得的书，就这个地方我不太懂。
彼得的书信里面说到了就是那个李明到监狱里去传福音，对吧？好，这是一个问题，了解。现在我们来讲。那么现在如果大家没有，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3章。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第4节，对不起，或者我们从第6节吧，我们就读第6节，好不好？这一节，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偏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
大家都注意了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一段圣经他怎么讲？他讲，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字句就是写的文字了，乃是凭着经历。他用了一个字叫经历，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历是叫人活。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经历这两个字。
这是唯斗圣经。
那么如果经历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希腊文不是经意，希腊文就是灵，所以这应该是读成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不是经意，叫灵，因为那句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它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不是从原文翻译过来，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它翻译原文准不准确？经意两个字原文是灵，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到主耶稣说的话里去，我们看看，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63节。约翰福音6章63节。好。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假如把这个灵都翻译成经意，那我们读一读，你看它是什么意思啊？请你读一读，好不好？
叫人活着的乃是经意，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经意，就是生命。
能够翻译成经意吗？不能够啊，好不好？所以这里翻译是对的，6章63节约翰福音，叫人活的是灵。那么哥林多后书第3章把它翻译成经意，这就是翻译错误了。灵不是经意，好不好？所以我们把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才能把它读准确，要不然我们就读这个经意，那怎么办？什么叫经意啊？原文不是经意啊，原文是灵啊。这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必须读准啊。这个是尼托森弟兄当时告诉我们，读细、读准、读熟， 督准就是一定要准确。今天那个朱斌弟兄坐在我旁边，朱斌弟兄有几年没有来聚会了，后来我不知道，他也去学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好不好？他很追求，好不好？啊，那么就是要把它读清楚、读准。如果不读准，圣经里有好多中文的翻译是错误的，我们会弄错。啊，就是我刚刚举了一个例，经义那里是错的，请你要把那个经义两个字把它改成灵。这是我们中文翻译错误。那么至于我们翻译错误里面还有没有，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不但有还有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回到原文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这个聚会是什么聚会呢？和一般的聚会不同。你比方说你去参加很多的聚会，这些聚会都有牧师或者传道人，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都是有一个上级把他派来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聚会，这个房子我是我们租的，租什么？租外国人的教会。所以你看这里挂了很多相片啊，都是他们历代的那些传道人啊，因为这个叫做安理干会，你看这里写的安理干会。安理干会是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是从16世纪就开始了，就有了。那么它是国教，国教里面它就有它的每一个教会有它的上级下级带领的人。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啊，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是上级，哪一个是下级？没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啊。这个就请你读一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在保罗的时代，教会不正常了，很多人都离弃保罗了。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去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聚会，既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就是倾心祷告主的人，你愿意来你就来。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是读圣经，完全根据圣经，不但根据圣经，而且要根据原文啊，根据原文。那么今天呢，我先说一点在这里。今天呢，这个朱斌姊妹啊，他有几年没有来聚会。我不知道，因为是疫情嘛，后来我才知道他去学了原文了。朱斌姊妹，你有没有一点交通啊？这个原文你学了以后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帮助没有啊？
首先我跟大家问好，因为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在一起。
你可以对着说。
好，我首先要跟弟兄
可以吗？好，
首先我要跟弟兄姊妹问安好。的确像蒋弟兄说的那样，我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没有跟大家在一起聚会。那神有开路吧，我有机会去学习差不多3年的时间。这个是课程必须的，就是要去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那的确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些文字很清楚的。而且我的年龄在这个阶段去学这些东西也是很有挑战，但是我自己很有感触，就是说这些原文尽管学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对圣经的理解准确的角度来说是需要的。所以我起初刚刚开始接触原文的时候也是在蒋弟兄这边的聚会，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读圣经原来这个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翻译再翻译
中文的圣经是根据英文翻译，然后英文本身就是根据原文去翻译的。在这翻译的过程当中，它的时态、语态，或者是上下文之间这个连续性会有一些的意思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翻译和理解。所以就像贾迪兄说的那样，读回这个原文的理解是对经文的准确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准确的掌握了以后，你才能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有正确的应用，对吧？好，那我就分享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聚会和别的聚会不同，就是说我们是一批愿意追求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的人，我们就一同来追求。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保罗跟提摩太讲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因此这个聚会那就是你有兴趣你愿意我们就一同来追求。比方说刚刚这位姊妹问了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圣经是什么讲的请我们来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读到二十节。是这段问题吗？是这段吗？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吗？不是。
监狱的灵。
这里有啊。监狱里的灵。
对对对对。
好不好啊？
好好
好。是吧？
彼得三章十九。
好，请你读吧。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存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方舟，那么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挪亚的方舟当时进方舟的只有几个人啊？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人，对吧？其余的人都被洪水怎么样淹死了，对不对？那么这些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吧？没有吧？好不好？他们都死了，主耶稣传的福音他们没有听见，所以主耶稣就借这个灵，主耶稣不是钉十字架死了吗？有三天在坟墓里，对不对？他的灵就去传福音给这些挪亚方舟的这些全部淹死的人。挪亚方舟所有的人除了那八个人，全世界人都淹死了，对不对？他主耶稣就是借这个灵，就是主耶稣的灵，好不好？去传福音给这些人听，好不好？那么这些人还能得救吗？只是告诉他们，在当时你们因为没有听挪亚的话，没有进方舟，你们都淹死了。那么现在你们不知道神的儿子现在来钉十字架是拯救所有的人，好不好？就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借这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好不好啊？这些监狱里的灵就是那个时候挪亚方舟所有淹死的人，他们的灵在哪里？监狱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监狱，是一个看守的地方，不是关的一个监狱，看守的地方。所以一个人死了以后， 他的灵会到看守的地方去，好吧，就叫监狱，好吧，原文不是监狱，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看守的地方，好吧，好，那么就是这一批人。那么现在一个人死了，按照圣经给我们看，现在一个人死了，他如果没有信主耶稣，那到哪里去？那么主耶稣曾经在告诉我们，你们记得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记得吧？那就是在要到阴间，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受苦的地方，一个地方是得安慰的地方。好，这个有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6章，19节。啊，我们读到19节。我们读到31节吧。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阿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仓。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阿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阿撒路到我夫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受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你看到没有，这个人死了到哪里去啊？阴间，看到阴间了吗？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在的地方，他那这里讲做得安慰的地方啊，那就是25节，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还有一个地方是有火焰的受苦的地方。因此今天一个人死了，你知道他到哪里去？问题就是说，他去受到阴间去，死了都到阴间，去受苦的地方呢，还是去得安慰的地方？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财主他一生奢华宴乐，他不像亚伯拉罕，不像拉撒路，所以他去的地方是阴间受苦的地方，那里有火焰。但是拉撒路是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去到安慰的地方，那里没有火焰，不受痛苦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都要到阴间去，但是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得安慰的地方，一个叫受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这两个地方中间有深渊相隔，好不好？你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从这边过到那边都不可能，好不好？这就是
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
啊，好，请讲。
讲到说那个财主啊，他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然后天天奢华宴乐，可是他没有讲到说他的行为如何，还有那个拉撒路他的行为如何，他们是怎么样被就是到了阴间的乐园跟阴间的那个受苦的地方呢？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是主耶稣讲的，好不好？第十九节，我们看看啊，十六章的十九节，路加福音，有一个财主，请你记得，他叫做什么？财主，好不好？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就是很有钱的人了。他穿的什么衣服？紫色袍的衣服和细麻布的衣服。紫色袍，紫色在当时，紫色是代表王的颜色，紫色圣经里都是代表王的颜色，是紫色。细麻布的衣服，细麻，在当时麻布衣服就是很值钱的衣服。你知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跟着他，那个少年配了一个麻布，看到没有啊？那个麻布是非常值钱的，所以那些兵丁就去追他，他最后就把麻布丢了，兵丁拿着麻布就不追他了，看到没有？因为那个麻布很值钱啊，在那个时代细麻布那是非常值钱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财主不是一般的人了，好不好？啊，天天奢华宴乐，奢华宴乐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代，在世界上奢华他要用多少钱用多少钱，宴乐那就是犯罪哦，好不好？这里没有说他犯了什么罪，但是在那个时代奢华宴乐那就是犯罪，好不好？犯罪。拉撒路没有钱不可以奢华宴乐，我们现在奢华宴乐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啊？啊，很多地方你可以去，好不好？好多地方啊，你可以在那里奢华宴乐，这就是犯罪的地方，好不好？所以他死了以后他在阴间受痛苦，去到阴间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死了去两个地方，你奢华宴乐的犯罪的，你就到那个受苦的阴间受苦的地方。你如果不是奢华宴乐，你是要犯的没有钱的人，那么主耶稣说这个拉撒路他就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好不好？那么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约翰福音，请我们来读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我们读到28节。
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好了，这里说主耶稣有一批羊，那就是相信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 你相信了主耶稣，你就是主的羊。什么叫做相信？那你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说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来钉十字架是担当我的罪，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好了，你就是他的羊了。他说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永不灭亡这个翻译又是不准确的，原文是说不进入永远的灭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会进到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就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阴间那个受苦的地方啊，那里有火焰。我们今天不会进到哪里去，我们都是要进到哪里去？那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主的羊，我们不会进到永远的灭亡，我们不会到阴间那个受苦的地方去，我们也不会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我们不会的。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呢？好，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来读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请来读一处话，我们来读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22节，好不好？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都复活了。
好，那也是说，我们今天的人，每个基督都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都要在基督里复活。复活了，我们就与主同在，我们就会有主永远的同在，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都要复活。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还要被提到天上啊，与主同在，这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告诉我们，我们会与主永远同在，就是基督徒要复活。我们去的地方和不信主的人不同，他们是去到阴间受苦的地方，我们不是的。我们去的地方是主耶稣给我们安排，所以刚刚约翰福音第四章讲，我们不会进入到灭亡里面去，因为我们是主的羊。啊，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保罗也说。我若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好不好？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与主同在，所以基督徒死了以后啊，他就一定去到一个地方是与主同在，主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那么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就是亚伯拉罕啊，在阴间有两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一定不会去到那个受苦的地方啊，在阴间那一定是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好吧？好，感谢主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刚刚姊妹问的这个问题，好不好？那就是什么叫做那个灵，好不好？那个就是主借着那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好不好？监狱是看守的地方，好不好？好不好？好，这是原文，按照原文，好不好？
蒋弟兄，我想问一下，已经洗了怎么样？
啊，
可以再听福音再信呢？
你说什么？
他们已经去世了。
嗯。
怎么再可以听到福音，再可以选择信耶稣呢？
好，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来吧？好吧，好好。挪亚方舟的时代，主耶稣没有来。挪亚方舟是代表救恩，当时他们还没有主耶稣的福音。那么现在这些人已经死了，他们的灵被看守在一个地方，好不好？那么这个地方，他们被看守的地方，主耶稣就是借着他的灵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让那个时代的人，被洪水全部淹没的人，因为只有八个人得救啊，全部都淹死了。神同情他们，神也爱他们，让主耶稣把福音是借着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灵和灵中间的关系了，就不是主耶稣在地上用嘴巴来给门徒传福音，好不好？是借着主的灵，复活的灵来给他们传福音，这样这一批人他们就灵里面知道了，好不好？这是灵里面的问题了，好不好？好。
蒋弟兄，
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个问题，就是现在世界上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就去世了。那对于这一部分，就是还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去世了，那他们的灵还有没有机会去听福音？
好。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降在地上，主耶稣传福音给很多人听，对吧？但是福音还没有传遍，很多地方的人在这两千年有很多地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那么他们又怎么办啊？这些人，好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读到十六节。
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人的罪的，就必不犯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了， 这里有一批人，这里是解释了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底下一句，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良心，原文不是是非之，原文是良心。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知道吧？所以他没有听过福音，将来审判的时候就是按照良心嘛。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没有良心啊，他看见一个老人摔跤了，不敢去扶他，扶了以后啊，你就怪我把你摔下去的，你要我拿钱给你，对不对？我就不管你，这就是良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神对基督徒，那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在里头。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他的良心了，好不好？历代以来我们的祖先可能都没听过福音，但是他的良心怎么样，好不好？他如果按照良心，将来审判就是按照这个，好不好？好，感谢主。好，请讲。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听王瑶弟兄说的那个。
好，给你一个给你一个话筒好不好？好。
就是上个礼拜我叫露露嘛，就是上个礼拜我听那个王瑶弟兄在分享那个快乐跟喜乐，这个我就想跟兄弟姊妹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蒋玉跟那个蒋婆婆他们在祷告，就是为小三苗祷告。这边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小三苗是我的儿子。在他大概五年前的时候呢，他诊断出来有儿童癌症，所以我们这五年的时间一直都在儿童医院做治疗。所以在小三苗没有得癌症之前，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就是无忧无虑，不愁吃穿，然后又生了儿子。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结婚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见证过我的婚姻，然后婚礼，然后怀孕到生三苗哈。在他没有生病之前，我觉得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体会不到这个喜乐，这个喜就是无从可讲，就觉得很快乐，每天吃吃喝喝啊，上班啊，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哈，就觉得很快乐。但是在三秒生病以后啊，我就处处体会到这个喜乐，而且是越来越觉得就是这是我们真的是在只有在经历了苦难中才能够体会出来的。因为三秒就是也可以说他到现在应该就是一个神迹了，因为他这个病就是从我们刚开始诊断出来说的20%，到他第一年我基本是以泪洗面的，就是无论他做任何治疗任何检查，我看到医生就是完全不能说话，就是抱着医生就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到现在医生跟我说任何东西的时候，哪怕做任何检查的时候，我都是笑笑的跟医生讲，很淡定的跟医生讲，很淡定的跟医生讨论他的病情。因为我突然之间发现哈，就是说你的焦虑，你的忧愁是并不能够来帮助，没有任何帮助跟任何得着的，而且只会引起自己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惊慌惊恐。所以这个功课就是，当然是我爸也一直都在安慰我，很感恩我父母都是基督徒，尤其是我觉得是我爸爸给我的那个安慰比较多，因为他现在是80岁，我爸刚刚80岁，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给自己定的这个寿命，他说是60岁，他觉得他只要活到60岁，他就非常开心了。结果很感恩啊，神就让他过了60岁以后，就一直很健康的活到现在，所以他觉得他现在也是喜乐的一颗心哈，在侍奉主。然后他就跟我每一次我跟他在从Samuel开始生病，我跟他每次拿起电话就在电话里面
就完全不能说话，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哭完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啊，你要顺服，你一定要顺服，你只有顺服了，你才可以有颗感恩的心，你不用去焦虑，你只有放下你自己的这些所有的负担。所以我这是我上礼拜听那个王耀弟兄，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就是这边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哈，就是我可能每个人跟我经历的不一样，我所经历的最大事情可能就是Samuel的这个生病，但是可能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包括关系父母关系或者夫妻关系，包括就是子女关系，就是只有人在经历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说你真正用圣经的话，你学习到它真正的里面真谛的时候，你才能够觉得哦是何等的何等的安慰跟何等的甘甜。这是我觉得我这五年来最大的得着。那Samuel现在我就跟大家报备一下他的现在的状况啊，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报备。Samuel是今年四月份开始他就查出有第二次的复发，然后我们就是没想到就是五月份就急转直下，以后我们就六月份去了多伦多做了一个治疗，治疗完以后他回来都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有个新的治疗，就在这个上面他就在九月三号的时候他就得了新冠，我们整家都得了新冠。上个礼拜四是他转阴了，然后我们就是去了医院准备在进行治疗之前才突然之间发现就是他的肝功能指标有点高，所以医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现在只能够延续他的治疗。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我还是蛮紧张的，因为他已经有一些症状了，就是说腿痛啊什么已经有一些症状，所以就是按照比如说五年前的我可能就是非常的惊恐，就是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就是不能吃饭，不能想任何东西，不能做任何东西。但是现在我可以很 peaceful 的去对待这些事情，就是包括医生跟你说什么，那医生跟我说的时候他是很严肃的，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新冠导致的这个肝功能的问题什么什么。但是我昨天也跟我父母跟我妹妹分享了这件事情，然后同样的他们也还是就是说神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他的主人，但是他可能有他更美好的计划。所以就是很感恩啊，这教会五年来就不停的都在为Samuel做祷告哈，也大家也可以感受到Samuel就是其实很多人看上去他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病孩，真的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经历过神跟你的这些给你带来过的跟你共同给你的这些美好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真正能体会到这些喜乐。我觉得这是喜乐，这不叫快乐了，就一点其实还是不快乐，不是说快乐不快乐，就是是真的是喜乐，就觉得感谢主，就是神时时刻刻与你同在。对，这就是我要分享给大家的。
好，那么我们也来读一书圣经吧，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互相都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
对
招的
人。好，这里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好不好？你家里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孩子发生的什么事情都叫万事。万事在希腊文里面是所有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遇见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效力。为什么人效力？为爱神的人效力。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所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帮助你，都会帮助你啊！这就是神为爱他的人。请，这是一处圣经，还有一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9节 到第十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还有底下，
因为圣灵参透了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好了，这里又说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刚刚罗马书八章是万事互相效力，效力是什么？底下就讲到，那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你家庭的事情，家里人有生病，好不好？或者遇见任何一件事情，啊，那就只要你是一个爱主的人，这些事情一定会互相效力。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就是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人心都没有想到，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都没有想到，神就给你预备了。神为预备就是看你爱不爱他。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做一个爱主的人，好不好？啊，时时刻刻从我们里面你在这想到主，你要爱主，主所有的一切神都会给你预备好了，好不好？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吧？好，看看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结束。